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7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一开庭审理马来西亚 MH370 航班失事损害责任纠纷案，总共有40多名的乘客家属提起了索赔的诉讼，由于家属的诉求和索偿数额不同，因此是分批开庭。审理期间安排在11月27号至12月6号期间。2014年3月8号马航370班失联，这一架的波音777飞机搭载了239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其中包括154名的中国乘客。马航 MH370 失事9年之后，罹难者的家属首次等到了开庭的通知。法新社报道说，虽然中国官方报纸报道了开庭的消息，但是这一次的庭审并未有公告在法院官网上面，受害者家属以及媒体星期一在法院外聚集。中国南方都市报报道，乘客家属代理律师张喜怀表示，这宗案件的被告包括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美国波音公司、飞机发动机制造商、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以及是德国安联保险集团。律师仲表示，在诉讼请求上面40多名的乘客家属不尽相同，但主要集中是两点，一是查明 MH370 航班失联真相，其次就是赔偿的问题。中国、南韩、日本三国外长星期日会面，就三国尽快举行首脑会议达成协议，不过消息人士说，三边首脑会议不太可能在年底前实现。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在当日在南部的釜山分别会见了到访的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以及是中国外长王毅，并且主持了这次的三边外长会议。而会后，南韩外交部一位官员表示，三方未有就三国元首峰会的具体日程安排达成协议，但是正在进行有关的沟通以及是协调。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南韩未有提及到在今年12月召开峰会，表明他不再争取在年内举行峰会。这个是中日韩三国外长时隔4年3个月以来首次进行面对面的磋商。这三个国家曾经商定，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的首脑会谈，以加强外交沟通以及是经济交流，但是由于双边纷争以及是新冠肺炎疫情，这个计划受到阻碍。上一次三国峰会是在2019年。虽然中国和美国一直在努力修复紧张关系，包括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这个月举行的峰会，北京仍然担心华盛顿以及他们的关键地区盟友正在加强三方伙伴关系。外交消息人士表示，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已经在星期日11月26号启程前往美国会见美国以及国际贷款官员。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说，两位极右翼经济学家在星期一抵达纽约进行私人访问，然后在当日前往华盛顿，在当地他将会同美国外交官员冈萨雷斯会面。冈萨雷斯是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消息人士说，米莱星期二的议程还包括和财政部的官员对话，米莱将会和他的几名团队成员一起抵达，其中包括财务事务顾问卡普托，他被视为是可能的内阁成员。上个星期五，这位未来的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进行了首次的远程交谈。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拖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40亿美元的债务，这个是时任总统马克里在2018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570亿美元救助协议的一部分。马尼拉表示，两架中国战斗机被监测到绕行一架参加与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巡逻的菲律宾巡逻机，但是未有造成任何不愉快事件。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特纳尼达表示，根据收到的报告证实，两架中国战斗机被监测到在西菲律宾海库波礁附近绕着菲律宾 A-29B 超级巨嘴鸟攻击机飞行。西菲律宾海是马尼拉对属于他们专属经济区内的南中国海水域的称呼。特纳尼达表示，中国飞机继续沿航线飞行，未有发生进一步的意外。 在星期日，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的軍方在這個東南亞國家的專屬經濟區進行第二日的海上和空中聯合巡邏。參加聯合演習的有菲律賓海軍兩艘艦艇以及五架菲律賓偵察機，以及澳大利亞圖文巴號護衛艦以及 P8A 海上偵察機。中国最新型的航母福建舰开始对它们电磁弹射系统进行正在发射测试，为下一步海试做准备。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海军新闻报道，中国和西方社交媒体11月26号流传的视频显示，一个测试飞行器俗称是小红车，从新航母的两个前弹射位置之一是发射，并且随后落入福建舰前方的水域当中。报道表示，之前一艘用于移动船体部件的大型驳船直到从福建舰前方的系泊位置系移走。海军新闻表示，中国军迷在11月26号首先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面分享了一段视频，随后亦都在 X 上面分享了一架飞机飞越造船厂设施时候拍摄到的视频。福建舰目前是在当地系启泊，由于浦东上海国际机场距离江南造船厂以及其他的造船厂所在地长兴岛非常接近，从客机上面拍摄的相关图像已经成为了跟踪中国海军几个主要项目进展情况的共同来源。在中国面临新冠病毒疫情之后首次呼吸道感染大规模飙升的时候，中国国家卫健委11月26号敦促地方医疗单位增加发热门诊数量，同时中国再次紧急应对放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封控以来第一个完整冬季的呼吸道疾病的问题。中国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星期日表示，近期急性呼吸道疾病的激增和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比如是肺炎支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潜艇飞速发展，美国潜艇到底还有多少的优势呢？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称，美国潜舰全面压展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美国应该对潜在台海冲突的计划亦都将会因此遭受重大的影响。美国军事专家指出，美国在潜艇方面的绝对统治地位可能已经结束，但是中国潜艇的整体品质和人员操作水平仍然落后于美国。在台海的可能冲突中，美国和印太盟友的联合水下作战能力预计在2030年代将会继续领先中国。不过他们同时说，美国极需要大力投注资金到潜舰的产业，提升潜舰建造速度、维护能力以及技术创新，扩大对华的优势。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华尔街日报11月20号报道说，卫星影像显示今年初有一艘中国核动力攻击潜艇落水，潜艇用泵喷推进系统取代了螺旋桨推进，这个是美国最新型潜艇上所使用的降低噪音技术首次出现在中国潜艇上。此外，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和中国沿海打造被称为水下长城的水下感测器网络，还派出更多的巡逻机和直升机从海上浮标收集声纳信息，从而更好地发现敌方的潜艇。除了降噪技术的改进，中国潜舰的一些隐身设计正步入世界领先地位。美国潜水艇专家 H.I. 萨顿11月24号在海军新闻发文指出，中国的039型常规潜艇配备了独特的倾斜操舵，我们现在有把握说这个是声纳隐身技术的一部分。 其他國家亦都喺度追求呢項整體嘅技術，但中國係第一個實現呢種技術嘅國家。薩頓喺文章裏面都提到，中國正以令人印象深刻嘅速度去建造潛艇，並且喺建造潛艇嘅能力上，令到其他任何國家無法匹敵。另外，中國亦都迅速擴大水面艦隊嘅規模，就艦艇數量而言，中國艦隊已經超越咗美國。《維加日報》的報告指出，中國潛艦的快速發展將會使到美軍挫敗中國攻打台灣的任務更加複雜。分析家認為，中國的核動力攻擊潛艦可能會被派往台灣以東，負責獵殺美國及其盟友的潛艦。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麥克爾·歐漢隆對美國之音說，美中在台海的潛在衝突好可能在水下進行，中國試圖擊沉船隻的努力可能主要在水下進行，而美國阻止中國使用潛艇攻擊船隻的努力亦都可能透過美國的潛艇來到完成。他說，美國的潛艇將在任何形式的台海衝突中發揮它極重要的作用，包括攻擊中國的兩棲艦艇和突破中國對台灣的封鎖。這些潛艇是核動力的，可以遠離美國的海岸運作，不會受到地理劣勢的太大影響。即使美國的飛機領先於中國，並且有隱形飛機，很多飛機亦都沒有足夠的航程能夠在西太平洋好好地運作。面對中國潛艦的快速發展，歐漢隆說，應該可以說美國潛艦擁有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已經終結，因為中國的潛艇長期以來一直能夠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海軍或者商船造成傷害。接住下來的10到20年裏面，美國將不得不努力保持領先地位。不過，美國智庫西格摩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退役海軍上校傑里·亨德里克斯認為，在接住下來的20到25年內，中國潛艇很難在整體質量上去追平美國。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的潛艇仍然更加安靜，在水中聲音能量的1/3之差就可能相當顯著了。美國的傳感器更加好，能夠探測到潛艇的能力更強，在對方探測到我們之前就能夠聽到中國的潛艇，而且美國的潛艇的武器在射程和效力方面都比中國更加致命。亨德里克斯介紹說，美國的潛艇自1950年代開始佔據主導地位，美國海軍當時是全世界第一支部署核動力潛艦的海軍。此後，美國在50、60年代對潛艇進行了迅速的研發和開發，在70、80年代通過洛杉磯級核潛艇完成了靜音性，然後在90年代建造了3艘海狼級核潛艇，包括海狼號、康涅狄格號和吉米卡特號。亨德里克斯指出，即使在服役近20年之後，上述3艘潛艇被普遍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潛艇。美國目前計劃將弗吉尼亞級核潛艇取代海狼級和洛杉磯級潛艇，成為美國下一代的潛艦主力。它的靜音能力有了較大的提升，並且擁有近海作戰優勢。亨德里克斯表示，維吉尼亞級核潛艇的建造成本更加便宜，但維吉尼亞級仍然是一流的，可能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的快攻型潛艇。亨德里克斯認為，優秀的靜音性能一直都是美國潛艇如此致命和有效的關鍵因素。不過，他擔心中國和俄羅斯分享這方面的技術和技巧。他認為中國潛艇靜音技術的改善很可能是來自俄羅斯的分享以及美國的技術偷竊。俄羅斯在潛艇靜音方面進行了重大的投資，如果中俄開始互相分享這些技術和技巧，那麼對於美國海軍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挑戰。中國長期以來在這裡竊取美國的技術、專利、思想，然後進行逆向工程和製造，試圖改善它的工業基礎。我毫不懷疑在潛艇生產方面都是這樣。但他又說，美國的研發和創新從未放鬆，尤其是在潛水艇領域，這個是中國必須面對的困難之一。前美國海軍情報官員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麦克尔达姆亦都认为，美国在潜艇领域相对于中国的主导地位未有结束。我预计美国和盟友在2030年代将会继续对中国保持水下优势。他对美国之音说，达姆认为美国海军仍然保持水下作战的技术优势，目前并未有迹象去表明中国的潜艇已经能够达到在水下进行反潜战所需要的安静程度和升立技术水平。解放军在反潜战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它的反潜机上，例如固定翼反潜巡逻机 KQ-200 或者新型反潜直升机，以及解放军海军所使用的拖曳升立阵列的水面战舰。然而由于声音在水下传播的方式，深潜的潜艇是追踪其他潜艇的最佳平台，但中国的潜艇可能还需要一代技术的时间才能够进行水下反潜战。达姆说，在水下领域除了技术领先之外，美国海军拥有几十年的营运经验，培养出世界上最高训练水平的潜艇力量，而中国的新潜艇和新技术的引进意味着经验不足的解放军潜艇人员可能会面临在复杂和危险的水下环境中操作和维护这些潜艇的挑战。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云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美国海军和解放军海军的武器平台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当的时候，人员素质等其他软性参数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在这一方面显著落后。他说，反潜战是一个复杂的领域，情报、监视、侦察、作战规划、躲避战术等都可以共同促成反潜战的成功，咁就意味住武器系统远非唯一嘅决定因素，训练、调令、经验、士气以及战略同埋战术领导力，将会对于海洋主导地位起到同样关键嘅作用。咁但系解放军喺潜艇同埋反潜战呢一方面尚未展现佢嘅能力，因为佢系一个相对新嘅参与者。2003年，中国361号潜舰喺进行训练时，因为指挥操纵不当造成机械故障，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今年10月，英国《每日邮报》引述英国国防部门情报称，中国一艘核潜艇今年夏天受困于自己为友报英美船只布下的陷阱，55名船员全部死于潜艇氧气系统故障。不过呢件事尚未得到北京方面的证实。相对于中国，美国仲有另一个更加明显的优势，就是美国的坚实盟友网络。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联合水下作战能力对于中国构成了显著的优势。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达姆指出，美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英国和其他盟国的潜舰舰队目前总数超过100艘，超过了中国预计的潜舰库存，并且具有极高的战斗力。他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潜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好的，而且日本最熟悉解放军海军在东中国海的操作区域，一旦同中国爆发热战，美国保持他的强大联盟对抗解放军海军的挑战将会是明智之举。与东亚及其他地区盟友和伙伴进行持续的培训和演习，可能将会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年内保持水下优势。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区域部署了20多艘攻击型核潜艇，随着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的推进，美国将会2030年初向澳洲出售3到5艘的维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英国和美国最快在2027年在澳洲西部珀斯附近派出一支潜舰轮值部队。中国近年来都开始了潜艇外交，意图提升区域影响力，为解放军扩大海外后勤设施，提升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区作战能力。中国不单止加强了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联合反潜演习，并且不断将本土制造的潜舰输出到邻国。巴基斯坦在2015年向中国购买了总值超过30亿美元的8艘原级潜舰，泰国在2017年亦都向中国购买了1艘原级潜舰， 中國在2016年向孟加拉交付了兩艘名級潛艦，2021年向緬甸交付了一艘。專注研究國防採購和軍工複合體的地緣戰略委員會副研究員、英國議會高級職員艾瑪·索爾茲伯里對美國之音說，雖然北京通過潛艇外交與印太細的國家加深了聯繫，但這些關係更多地帶有附庸國的色彩，而不是真正的友誼。中國或許能夠在未來將一些海軍力量部署到更遠地方，但這些東道國不會成為中國的強大朋友，不同於日本和南韓等國家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基於共同威脅和共同價值觀的夥伴關係，比基於脅迫和經濟誘因的關係更有價值、更持久。美國擁有後者，而中國仍然受限於前者。他說，雖然是這樣，專家都擔心，鑑於中國潛艦的快速發展和擴張，從長遠來看，美國潛艦艦隊面臨數量不足、維護水準薄弱和戰備下滑的挑戰。中國擁有的60艘潛艦當中僅有6艘核動力攻擊潛艦，美國目前雖然擁有67艘核動力潛艦，包括49艘核動力攻擊潛艦，但《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說，隨著老舊潛艦的退役，美國攻擊潛艦數量將在2030年下滑到46艘，而五國大樓估計到了2035年，中國潛艦數量將會從目前的60艘增加到80艘。另外，美國國會研究處今年7月份的報告指出，美國的潛艇大約四成都會處於維護和修理中，導致最多可以部署的潛艇約為30艘，僅達到作戰指揮官要求的一半。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的潛艦工業與勞動力迅速萎縮，目前每年僅能夠建造 1.2 艘維吉尼亞級攻擊潛艦，到了2028年才可能提升到每年兩艘的速度。《華爾街日報》報導說，美國必須加速建造，才能夠在2049年維持66艘核動力攻擊潛艦。但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中國在葫蘆島、武漢和上海三個潛水艇造船廠近年來都經歷了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升級，在習近平時代享受到強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本支持。美國海軍部長托羅今年2月表示，中國有13個造船廠，一些單一造船廠的建造能力可能超過所有美國造船廠的總和。不過，拜登政府正在迎頭趕上，要求2024年財政年度額外提供34億美元的緊急補充資金來支持美國的潛水艇產業。不過，西格摩研究所的亨德里克斯認為，這個只是一個開始，還遠遠不夠的。他說，美國需要以數百億美元投資造船工業基礎，投資製造和修理工業基礎，30億美元對於美國的需求所做的事來說，僅是杯水車薪。他認為，中國在造船領域和製造業享有真正的數量和品質的優勢，儘管中國的潛艇品質較低，但建造數量可能是美國的兩到三倍，在特定的時間點，數量本身就是質量。亨德里克斯建議，美國目前的兩個潛艇造船廠必須擴大建造能力，從每年建造兩到三艘提升到每年建造四到六艘快攻潛艇的速度，提高潛艇維護能力，保持美國潛艇處於頂級狀態，以便隨時可以部署作戰，加大投資空中反潛力量，購買更多的 P-8 反潛巡邏機、遠程反潛巡邏機和帶有懸掛升立的直升機。他說，美國需要從潛艇工業開始，提高國防投入來應對中俄的新冷戰，重建二戰時期的民主兵工廠。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的達姆建議，美國應該利用它的技術優勢，在水下作戰以及新興的海床戰爭科學中保持對解放軍的領先地位。美國應該加速建造具有先進能力的潛艇，達到每年兩艘的速度。美國海軍應該繼續開發無人潛航器和無人水面艇，以自主運行或與有人駕駛的潛艇協同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台灣2024年總統大選已經確定有三組的人馬出線，分別是民進黨的賴清德和蕭美琴、賴蕭佩。 国民党的侯友宜和赵少康、侯兆佩及民众党的柯文哲和吴欣盈、柯吴佩。观察家分析，随着南八合破局，执政八年的民进党守住总统大位的机会率很大，因此在野党可能会集中火力冲刺立法委员选举，力求取得过半席位，以便在未来四年有效去制衡民进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当国民党蓝的侯兆佩和民进党白的柯吴佩11月24号分别登记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之后，相议多时的蓝白合最终成为了无言的结局。随着蓝白合破局，已经搜集近百万支持者联署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亦都宣布退选，虽然他仍然是要支持者接棒完成下架民进党政权轮替的目标。随着参选登记截止，台湾三大党三组人马角逐总统宝座的政治大戏亦都正式是揭开序幕。观察家说，这场选举在蓝白绿是三足鼎立的前提下，民进党绿的赖萧佩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特别是他的民意调查长期领先，维持有四成选票上下的支持者的基础。因此为了抢夺其他六成的选票，侯友宜和柯文哲如果想胜选，只能够全力操作弃保效应，边缘化对方，或者仍然有突围胜出的可能。根据资深的媒体人现为侯友宜副手的赵少康的研判，他在11月24号受访的时候说，按民意调查看，民进党或者赖清德长期的支持度约在 35% 上下，这个代表非绿选民仍然占 65%， 因此国民党要赢并不难，只要将柯文哲打到只能够拿到 20% 以下的选票，就能够赢得剩下的是 45% 的选票最后胜出。不过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柯文哲亦都懂得打，因此最后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蓝白两组人马，最后可能是要互相厮杀，各自撕破脸。对此，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台湾大选的考验现在才开始，未来一个多月里面真正有能力动员选民的政党才能够将支持度转化为一张张的选票。因此他说，虽然侯友宜的民意调查支持度仍然落后，但他有国民党的政党实力是撑腰，未来仍然有机会超越柯文哲，尤其越接近明年1月13号的选举日，组织动员力的重要性就越会被凸显出来，届时柯文哲空有支持度没有选票实力的泡沫化迹象恐怕都会跟着暴露出来。虽然赖清德的民意调查支持度仍然领先侯友宜和柯文哲，但是包成柯认为赖清德的支持率无法突破 35% 的天花板，因为他的台独色彩过于鲜明，难以吸引到中间的选民，这个是他极大的弱点。包成柯说，
柯文哲的势在弱，侯友宜的势在强，这赖清德突破不了 35% 以上，或者说更多的 40%。
他说柯文哲的势是变弱，侯友宜的势是变强，赖清德突破不到 35% 以上，或者说更多的 40%。 如果国民党靠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基层老百姓的影响力，他还是有一定的胜选的机会，虽然这样胜选的机会是不大。根据台媒美丽岛电子报11月24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侯友宜的民意调查支持度似乎在蓝白破局之后反而是逆势成长至 31.1%， 追过了柯文哲的 25.2%， 和赖清德的 31.4%， 只是有微幅的 0.3% 的差距。位于台北的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秘书长吴失智亦都说，理论上如果是在野阵营的弃保效应发酵，侯友宜或者柯文哲其中一人还有机会威胁到赖清德的选情。不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蓝白合是分扰了大半年，彼此的仇视已经是深植，各自的支持者壁垒分明，恐怕难于吞下这口气投给另一方的参选人，因此弃保效应要发酵亦都有难度。吴失智说，第一组登记参选的赖萧佩具有民进党的执政优势，亦都提出了很多国家愿景与发展方向， 反观国民党和民众党，直到最后一日才确定副手的人选，给选民闯出成军的印象。而这半年的整合操作和过程当中的纷扰，似乎只是提出了下架民进党的共同诉求，但对台湾长期发展的规划的蓝图和方向已经是错失向台湾选民是讲清楚的时机。
很明显的赖萧配的这个准备会非常多，甚至说大家会看得出来好像只有一组在认真的在看待国家的发展。
他说很明显的赖萧配这个执政准备会非常多，甚至说大家都看得出来，就好像是只有一组的候选人是认真地看待国家的发展。无论是侯友宜或者是柯文哲，他们会将精力放在怎样去推波，是激化政党之间的对抗或者是政党之间的角力，而不是在于说自己身为总统候选人这样一个身份怎样去推动国家政务的发展。台湾三大党确定推出三组人马角逐2024年的总统选举之后，美国之音亦都在台北的街头随机采访台湾选民，分别表达了不同的支持的理由。身为手头族的桃园市民傅连仪对美国之音说：
我比较支持赖清德跟萧美琴的组合，因为萧美琴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是跟美国比较好，这样对台湾比较有利。
他说他比较支持赖清德与萧美琴的组合，因为萧美琴在国际上的地位，他就是跟美国比较好，这样对台湾比较有利。亦都睇好赖萧配嘅台北市民石启贤就对美国之音话：
我个人会选赖清德跟萧美琴这一组，因为赖清德他本人在国内市场这一块他处理的还不错，萧美琴他对外他有美国那边的一些经历。
他话佢个人会选赖清德同埋萧美琴呢一组，因为赖清德佢本人喺国内市场政务呢一块佢处理得仲唔错。萧美琴佢对外佢有美国台湾驻美代表处嗰边嘅一啲经历，而家喺美中台呢三方仲有日本嘅处理，佢相信赖清德同埋萧美琴可以喺呢一度系处理平衡。新北市民张先生虽然支持柯文哲，但系决定系票投俾赖清德。佢对美国之音话：佢私心喜欢柯文哲，因为佢同其他政治人物系不一样，佢嘅脑袋同埋政治思维比较灵活。但考虑到政治现状和投票的有效性，他还是会将票投给赖清德和萧美琴。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北市民苏先生，就是国民党的死忠支持者。他对美国之音说：民进党执政八年，祸国祸民，柯文哲就是翻来覆去的政治变色龙，因此他的这一票会投给侯友宜和赵少康的组合。此外，苏先生呼吁郭台铭的支持者能够归队，就将票投给国民党。虽然南北合破局，但是柯文哲在登记参选的时候并没有将话是讲死。他说南北合在总统这一局虽然没有谈得成，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观察家说柯文哲话中有话，指的可能是立委选情上的合作，因为国民党和民众党两党先前已经有协调，在被视为南北合示范区的部分立委选区将互相礼让，并且只是推出一位的候选人，并且允许党内人士跨党派为另外一党的候选人副选站台。台湾立法院共计有113个立委的职位，他们负责立法工作，有权杯葛甚至党下行政部门提出的法案和预算，制衡政府的政治运作。民进党在四年前上一届的立委选举攞下61席，单独过半，令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得以在过去四年任期有效执政。他所推出的法案和政策往往在立法院轻松过关，因此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南北合的早期阶段就已经锁定国会选举，并且达成高度的共识，要拉下民进党的多数立委优势。台媒中央社11月24号报道，民进党是评估明年一月的大选受到执政八年的包袱的拖累，民进党约有10到15席的区域立委是陷入苦战。换言之，在最坏的情况下，民进党恐怕只有46席的胜算，亦就是说40%左右的席位。未来如果拥有60%席位的在野势力是联手处处对执政党的法案制肘，民进党不单止失去多数党的立法权的优势，赖清德亦都可能无法有效执政。台湾学者吴失志就认为，国民党和民众党可能盘算总统这一局如果失利，夺回行政权就无望，因此只能够靠取是取得立法院多数席位的优势，才能够扳回一城。 曲线竞争，并且转个弯对民进党形成压力。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在2000至2008年的执政期间，是台湾第一次的政党的轮替，亦就是民进党首次掌权。当时就是朝小野大，民进党是虽然手握行政权，但是国会由在野的国民党和亲民党所把持。对此吴锡智说，这个才让北京有机可乘，发挥影响力。例如他说，国民党主席连战2005年前往中国展开和平之旅之际，国民党立委就在国会极力阻挡陈水扁政府所提出的对美军购的预算，这个令到当年时任立委的赖清德非常激气，是闹在野党的立委。不过吴锡智说，即使北京期待国民党和民众党能够联手夺回民进党是目前独揽行政权和立法权，但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只会互相厮杀抢选票，矛盾必然重生，恐怕无法如北京所愿，蓝白唱和，共同拥护亲中路线。更加何况对柯文哲来讲，只要国会三党任何一党都无法取得过半席位，民众党就能够永远扮演关键少数，届时他左右逢源，蓝白合或者绿白合都可以通吃。
民众党他会试图的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所以他并不会框定在到底是要跟蓝合还是要跟绿合，而是如何交换到东西，或者如何交换到权力。
吴锡智说，民众党会试图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所以他并不会是框定到底是不是要同蓝合定是要同绿合，而是怎样交换到利益或者是怎样交换到权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杨安和李欣如在台北报道。
韩联社11月24号报道，北韩日前发射成功的军事侦察卫星将每日通过朝鲜半岛上空2到4次。专家指出，联合国的谴责对北韩起不到作用，美日韩将会更加积极深化应对机制，来到以情资共享和联合军演加强阻吓力。据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北韩在11月21号将军事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送上太空，这一枚卫星一度飞越冲绳县上空，让日本透过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对冲绳县发布避难情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于北韩飞弹飞越了日本国上空，对国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予以强烈的谴责。而较早前，北韓曾經告知日本可能最早在11月22日發射一顆人造衛星，這個是繼去年5月份和8月份兩次將軍事衛星送入軌道失敗之後的第三次嘗試，提前在11月21日發射是預料之外的事態。聯合國、美國和其他國家都譴責這次發射違反了針對北韓彈道導彈計劃實施的10項國際制裁，而且可能會造成該地區不穩定。南韓11月22日宣布暫停執行南北韓雙方2018年所簽訂的一項旨在緩和緊張關係的軍事協議。自從北韓發展導彈和核技術，造成區域緊張局勢上升，美國及其盟友尚未找到安全的解決方案。美國11月21日就北韓發射軍事偵察衛星表示，將會採取一切的手段去保衛日韓。前日本防衛省審議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壽士認為，聯合國與民主國家的譴責不會對北韓發生作用，一韓美必須聯手加大針對北韓的威脅，而且要注意北韓與俄羅斯在軍事技術與裝備上的密切關係，與北約國家聯手施壓刻不容緩。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北韓向俄羅斯提供包括彈藥在內的重要軍事支持，而且已經有一些報道指出，北韓所提供的彈藥足夠供應俄羅斯持續兩個月在烏克蘭的侵略，因此北韓問題亦都必然對歐洲局勢產生直接的影響，要令到北約亦都對北韓的作為更加重視。朝鮮半島安全專家、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認為，從這次的北韓發射火箭的時間點和衛星型號來看，明顯就是以國內政治需求為主。他對美國之音指出，根據朝中社的報導， 北韓勞動黨將在年底預定召開的中全會中進行報告，而北韓的國防科學發展與武器體系開發五年計劃亦都預定在2025年正式告一段落，因此金正恩有必須拿出成果的內部壓力。因此鑑於北韓預計將進行數次新型軍事衛星發射試驗，未來南韓、美國和日本三方如何在第一時間共同應對，應該採取哪些海上和空中行動，是否進行攔截以及共同進行打撈等問題，應該是未來後續可發展的方案。而依照先前南韓、美日的聯合訓練經驗來看，可能會在朝鮮半島西部海域進行海上反潛或者反導彈的訓練。林志豪說，南韓目前已經廢除了南北軍事協議的第一條、第三項條款，未來將會全面恢復在停戰線附近的領空、領海和地面的戰術偵查任務，如果再配合韓美日聯合軍演，應該可以對北韓產生阻嚇的效果。林志豪表示，北韓和俄羅斯未來必然有更加近一步的交流，如果僅依靠南韓和美國、日本聯合軍演或聲明，很難到阻止北韓發展軍事衛星，因此還需要透過南韓和美日在外交、國防的共同應對，更進一步提升三國之間的互助關係，才有可能對北韓達到更大的阻嚇作用。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鴿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岸田文雄首相當下立即做出了三項的指示，包括盡速確認導彈通過的路徑和墜落物可能造成的安全損害，其次就是加強情報搜研力度，據以掌握北韓未來動向的相關情資，以及與美國和南韓等相關國家合作，反映出日本面對周邊安全環境的挑戰日益增加，將會加速與美國和南韓之間的軍事合作。他說，日本會在既有的美日軍事同盟基礎上，依循8月份的大衛營峰會以及11月份的 APEC 美日韓三國峰會所談及的三邊安全合作新機制，與美韓啟動更加積極的應對北韓這一次導彈發射的挑戰與威脅的策略，尤其是北韓導彈活動的實時數據共享機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指出，北韓使用彈道導彈技術的火箭發射顯然違反了多項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進行強烈譴責。美國稱將會與日韓共享情報並進行分析，美日韓三國負責北韓事務的高官11月22日進行過電話磋商。此外，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表示，外交的大門並未關閉，要求北韓停止挑釁行為並同意對話。此外，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修斯認為，由於美國明年底將會面臨總統大選，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當選的機會並不細，所以在大選結果公佈之前，北韓不可能走向對話。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鴿認為，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友，在應對來自北韓的威脅方面，日美韓已經形成一個多層次、多方位的戰略聯盟，為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包括在外交方面的協調。他說，日本和南韓在與美國的合作中，不單是軍事和情報聯盟的一部分，亦都是推動對北韓國際制裁和外交壓力的重要力量。美日韓同時都通過共同的外交努力，達到和平解決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目標，亦都確保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陳文鴿指出，除此之外，在軍事上對抗來自北韓的威脅，日美韓在情報共享方面的合作是制定有效策略的核心。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表示，這次南韓聯參本部與日本防衛省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對外公布北韓發射火箭訊息，顯示出韓美日實際上都是依照過去共同偵測北韓導彈發射的經驗，交換雙方數據進行分析。他說，在未來的韓美日共同應對方案當中，應該是以情資共享為主，共享北韓內部與外部的情資作為一次發射火箭的分析基礎。林志豪指出，韓美日未來應該會更加強化三國戰略單位之間的對話機制，來對抗日益加深合作的北韓、中國和俄羅斯。 作為北韓嘅主要盟友，中國對於呢一次嘅軍事衛星嘅發射並未加入譴責嘅，而係表示要確保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符合各方嘅利益。朝鮮半島安全專家林志豪指出，中國對於北韓呢一次嘅行為依舊保持低調而且默許嘅態度，認為美國要對朝鮮半島當前緊張局勢負起所有責任，如以往一般繼續主張北韓美國對話與廢核並行，並未表示反對。他說，實際上北韓進行如此重大的衛星發射活動，中國可能早已經獲悉，可能已經成為北韓可靠的後盾，因為北韓政權的穩定有助維持北韓、中俄和韓美日之間的平衡。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認為，根據歷史和地緣政治的現況，中國對北韓發射軍事衛星的響應符合他的國家利益，因此將這次發射定義為防禦措施。他說，中國的立場亦都反映出他對於南韓現在加強與日本以及美國的軍事合作倍感壓力，因為這將會削弱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因此中國更加不願意看到北韓完全放棄核武器，將以此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平衡。陳文甲指出，中國亦都正積極扶植北韓的口直核威脅力量，以備中國發動台海戰爭的時候，利用北韓的軍事力量來牽制美日韓同盟對台灣的遲緩，進而達到反介入區域拒止的目的。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秀士認為，如果北韓提高核技術和導彈技術，就會對中國構成威脅，所以中國不是太過可能積極支持北韓目前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為了紀念中國白紙運動一週年，旅居歐洲大陸的反共青年決定乘坐一個滿載藝術品的小型貨車，在11月28日從倫敦出發，在歐洲大陸上走出一條串聯各個城市的人權之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伯安發自倫敦的報導。
活動組織者在 X 元推特的主頁上寫話，白紙運動一年之後，他們想回溯歷史，呈現大家對疫情和防疫政策的集體記憶，做一場藝術的接力發聲。他們將收集與公共議題和社會行動相關的藝術作品，是從倫敦開始，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華沙、布拉格、慕尼克、米蘭和里昂各進行展覽。這次活動的開幕儀式在11月24日在星期五在倫敦開始，中國人權的執行董事周鋒所、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英國主任拉希馬、馬克穆特、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執行董事肥倫德和藏人活動家姚哥扎西共同參與。一年前的11月，海內外的中國年輕人是舉起白紙反對新冠清零政策。過去一年來，其中很多人繼續在他們各自的城市保持對公共議題的保持關注。位於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和白紙運動組織者蔣畢說，這次活動能夠更好地強化白紙的符號，來到體現年輕一代對中共政權說不的決心。他在視訊採訪當中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活動主要想達到的效果是連接城市，並且提供一個的平台，讓藝術家和年輕人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廣義的對自由的向往。在倫敦的中國反賊的組織者是 Evelyn 表示，這個活動會讓白紙的概念變得更加寬泛。他說，很多社會的議題在白紙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並未有談及到，即使在一年之後他們還是沒有自由、沒有尊嚴。這次的旅行將會擴大白紙的概念，他們會談到烏克蘭戰爭的話題，並且歐陸和台灣年輕人進行連結。蔣畢說，自己雖然擔心中共會在中途騷擾，但他說自己並不感到害怕，因為在作品收集期間已經有中共的黑客攻擊。他說，如果中共在中途騷擾他們，這個會成為事件。是一些國內的藝術家是用微信傳播這次的活動，一些人被警察是叫去喝茶，並且他們收集了作品的郵箱，收到了一些釣魚網站企圖釣取他們的訊息。在倫敦的中國反賊組織者馬友維表示，自己是對參與者的資訊外泄的擔憂，因為他之前在中國的時候因為參加海外聲援活動資訊暴露而被警察是叫去過喝茶。馬友維對美國之音說， 資訊安全的漏洞在目前就是如同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一樣，是毫無底線，任何人都能夠輕易獲得是別人的隱私的訊息，所以被曝光的人就可能會引起網路的暴民的攻擊。一種情況發生在國內，亦都發生在國外，而且被網路甚至線下騷擾的人，無論是什麼的政治立場，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不過 Evelyn 對於安全問題是顯得很樂觀，他說如果中共在他們出去期間是襲擊他們，這個就成為藝術的一部分。在倫敦這裡，他們都是會以匿名的形式參加，他們會實名的人可能不多，他感覺安全不會是特別大的問題。這次白紙活動的出發點是更偏向藝術性而不是政治性，他們認為藝術性的活動將會對社會有更大的啟發。長筆對美國之音說，這次活動本身有政治性，但同時也有藝術性，他們不強調政治性，擔心它成為另外一種政治宣傳，而藝術性的活動會對社會有更大的啟發和政治意義。跨藝術的改變更緩慢，而且是更加深遠，大家可能不記得一個示威，他們會記住示威當中一個橫額或者是頭像。而 Evelyn 就說，在倫敦的活動是不會是太被是政治性所霸佔的活動，他們更多的是年輕人的抱團取暖，鼓勵其他年輕人參與活動，潛移默化當中是彼此覺醒和影響。對於這次的參展的作品，倫敦的參與者 Matrix 是認為作品是很多元性而完整度很高，說藝術作品不是吸引人的眼球，而是吸引人的理性，在這個的過程當中雖然是抗爭的形式，但是有藝術影響力的，因此會讓很多不敢參加抗議活動的人是加入。他說相對於在使館面前抗議，他們會比較溫和，藝術作品會給人一種自我教育的可能性，而不是無效而無力，但是是更加溫和的。很多人很恐懼做一個抗議活動，但如果是一個藝術的展覽，相對來講在受眾方面是更加容易是接觸。組織者亦都期待有更多的組織是加入和合作，因為白紙運動已經證明了中國人是會反抗。Evelyn 對美國之音說，白紙革命讓很多人包括香港、台灣人看到中國人是會反抗，他們都希望邀請到其他的組織過來。以上是美國之音地約記者李伯安在倫敦報導。
下面請聽一節由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評論員吳國剛為美國之音撰寫的文章《國事光色》，不懂兩手論就睇唔透習近平訪美國嘅原因。習近平呢次訪問美國，係唔係意味住中國對美國嘅政策大調整呢？係咪意味住美中關係嘅新轉折呢？會唔會帶嚟習近平所講嘅下一個黃金三十年呢？甚至於好似中文圈裏面正在流傳嘅，據講係習近平嘅細佬習遠平嘅一篇短短談話所示，是不是預示著習近平將會從大左轉向大右呢？接著下來會開啟中國所謂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一直將中國帶入新聞輿論放開、市縣普選、司法半獨立的民主化轉型起步階段呢？這篇短文難以詳盡回答上述問題的，但是我願意在這裡就此提出一個總的思路，這個就是這個要到中共的兩手論當中去尋找答案。所謂兩手論起源於毛澤東的中共在戰爭年代做法，根據毛澤東本人的講法，這個就是在戰爭中與敵人又打又傾，打就是打仗，亦就是對立與鬥爭，傾就是談判，或者叫做妥協或者欺騙。毛澤東將這個稱之為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在戰爭中實施革命的兩手的原則就是以戰場上的勝利爭取談判桌上的優勢，並以談判桌上的技巧爭取戰場上的時間和機會。對毛澤東來說，鬥爭是根本的，但鬥爭中要有彈性才能夠贏，因此毛澤東強調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我們亦都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必須的靈活性。1949年中共掌握全國政權之後，直接就將兩手論應用到對美關係上。毛澤東多次講對美帝國主義在戰略上和整體上要輕視它，而在戰術上和局部上則要重視它。輕視它就是今日習近平所重複的毛澤東的話，要敢於鬥爭。 重視佢，就係、是、毛澤東喺1958年9月所講過嘅意思。喺完全打倒美帝呢只老虎之前，老虎仲可能要活一個時期，仲能夠咬人，因此打老虎要講究拳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吳國剛為美國之音中文報撰寫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國時光色》，不識得兩手論就看不透習近平訪問美國這件事。他所寫的評論員文章不代表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觀點。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每日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最近在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部長級會議上宣布，美國致力於一個開放、活躍、堅韌與和平的亞太社區，促進本地區人民和未來世代的繁榮。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in a region where economies are free to choose their own path and their own partners, where problems are dealt with openly, where rules are reached transparently and applied fairly, where goods, ideas, people flow lawfully.
美國相信這樣的願景，在這個地區各個經濟體可以自由選擇自身的道路和自己的合作夥伴，問題得到公開處理，規則以透明的方式達成並公平地執行，貨物、思想和人民合法與自由地流通。布林肯國務卿指出，我們朝著更加繁榮的未來取得真正的進步。自從亞太經合組織30年前成立以來，該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從19萬億美元增加到去52.8萬億美元，人均收入增長大約4倍，使到幾百萬人脫離了貧困。亞太經合組織的21個成員經濟體如今代表著全球人口的40%，他們創造了一半的全球貿易，佔全球貨物與服務生產的60%。布林肯國務卿強調，美國強調亞太經合組織今後的3項優先事項，第一項就是互聯互通。
We're working to build greater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o invest in the high quality,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that connects us and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broadband.
我們正在努力打造更大的供應鏈韌性，投資高質量、可持續的基礎設施，將我們連接在一起，並為基礎廣泛的增長奠定基礎。布林肯國務卿話：第二個優先事項就係創新。
Taking advantage of APEC's role as an incubator of ideas, we're working to advance new solutions to some of the toughest challenges facing the region and facing the world, and facilitating a just energy transition.
利用亞太經合組織作為思想孵化器嘅優勢，我哋努力推動新嘅解決方案，應對本地區同埋全世界面臨嘅一啲最艱難嘅挑戰，促進公正能源轉型到塑造。提振工人與公司的數字經濟。而第三呢，布林肯國務卿話，我們正在加強包容性並釋放我們的人民未曾發掘的潛力，不理是為女性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領域創造更多的機會，給予原住民創業者更多的資本渠道，定是探索近地軌道衛星系統將連通性擴展到偏遠同埋農村地區。我哋所代表嘅人民渴望幫助建設一個更為堅韌、更可持續、更加聯通嘅未來。佢哋做好準備，去努力，去投資，去創新，去驅動將進一步加強我哋共有地區嘅增長。我哋嘅責任，我哋嘅工作，只係幫助佢哋嚟做呢一啲事。
以上係反映美國政府立場嘅社論。
好啦，今日美國之音2個鐘頭嘅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